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长子，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啊，继续借着我们查经进度查考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好，那么也在这一章里面，我把它定下扫罗在试验中失败。扫罗在试验中失败。好，我们在十二章上一次的查考看见扫罗在一些安排当中，在三次的高利当中也在神与他同在，他愿意靠圣灵感动之中来打了一次胜仗，在那一次也让国民承认他，他正式登基为王。但是登基为王是开始，这是一个重责大任哦。那真正能不能成为神所重用的真正的一个以色列的国王，来带领全国百姓来走在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能够遵守神的话语，敬畏真神，心归向神哦，这才是真正的君王。所以还需要考验嘛，我们说玉不琢不成器哦，人不学不知道或者不知义哦，就是这样子，要被琢磨雕琢才知道没有经过考验怎么知道，这真的是一个疾风中的劲草，这真是一匹好的马，千里马要经过考验，路遥知马力。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考验来到。那我们十三章呢，就看到神真正的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领袖因为扫罗他有不错的本质嘛你看他比别人高一个头，外表这样子很好然后他也有才能在十一章他也靠神这样子来带领百姓勇敢征战得胜。最后这一件神的考验，这是在属灵生命上面合神心意上面能不能通过呢，才是成神眼中合格的领袖了这样神才会托付他嘛再来领导百姓这是神的军队的一个带领者真正的领导以色列国神的国。好，那我们来看看结果，扫罗失败来看一下第一章，对不起，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个，神用环境来考验他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扫罗登基年四十岁这里是点点点，就是加上去，到底是不是四十就差不多。本来原文可能没有，因为他写说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因为后面他有让儿子当一个军长如果儿子可以带领军队算算他也应该是这个年纪没有错。二节，从以色列中拣选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王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那其他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这里看到扫罗的这种对国家的布置，对军事的对这种建军国力的这种准备，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好，第三节，约拿丹攻击了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加巴非利士人已经在各地掌控，那他有一个据点那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让希伯来人都听见四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所憎恶，就来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摩安营。六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 石穴、隐秘处和坑中。第七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好，这是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环境的考验，外面有敌人啊，内部呢，以色列从王到百姓又是什么样一种心态呢？哦，所以第一个环境的考验来了。那我们知道这是对扫罗的一种考验，从神来的考验。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扫罗并没有很认真的，如他前面的那样的十一章击败亚门人。我们如果翻回到十一章，我们会发现，在那次他点数这个百姓，十一章的第八节，扫罗在比色点数的时候，以色列有300,000呢，那犹大有30,000呢，所以这个军队是庞大的。如果整理起来，训练起来，组织起来是庞大的呢。但是怎么过了一阵子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到了当王2年了，所以我们看到扫罗王并没有积极的，没有那种备战的，他没有第一个没有危机的意识，虽然环境很危险，他没有想到他没有去做所以他没有组织。这时候他只第一节说，已经当王2年了，他的状态是这样子，反而荒废了，这样子怠惰了。第二节，他虽然挑选了3000人，有300,000军，这个可以男丁，他居然只挑3000人，不知道什么意思。这3000人好这样跟服从他吗？还是给他面子？那其他人呢？他都打发回去的。2000跟着他，1000让他的儿子约拿单去带领。其他都打发回去的，他只想打游击战因为各地都被非利士占领了，非利士这么强大，无法抵挡所以他是想打游击战。但是也看到扫罗对国家的这种组织国家的准备没有积极度，他当王应该是要来带领百姓，来为国家民主来建设，来组织，所以不但没有组织也没有兵器你看大家都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到这种程度？如果往后看，你看这一章的这个20节，从十九节，以色列没有一个铁匠没有铁匠就没有冶铁的能力，没有打造兵器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非利士人那时候很聪明，非利士人控制了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他强大到控制这个炼铁的技术所以希伯来人不可能给他们有造刀枪的机会，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二十节，他要磨除犁啦、斧啦、铲啦，就必须到非利士人那里，所以这个是有管制的有管制的但是呢，21节可以有锉来磨一下这个生产农具啦好可怜，以色列落魄到这种程度。这些赶牛的锥啦斧子啦、3尺叉啦，这些都是只是农作的工具，没有办法用来征战，没有刀没有枪。所以22节说，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只有扫罗跟他儿子约拿单有。好，这就是当时候的情况。那想一想，如果我是扫罗王，我们是扫罗王，那怎么办？真的束手无策吗？那我该怎么去想办法呢？技术被控制那个资源被控制，但是要突破如果有积极的话， 扫罗并没有这样做。看看今天啊，为什么发生这个以哈战争？以色列想都想不到，以色列有军精良的武器，今天局面倒过来。今天我说什么？今天呢、啊？最好的军事，最好的这个情报，这个哈马斯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的，但是他们怎么有机会来突袭呢？啊，因为他们走私啊，想办法买到武器啊，没有能力制造，被以色列管制没有错，但是找到机会嘛，这就是想突破困难就有方法哦，这种态度就是积极。好，我只是举这个今天的例子，反过来以色列在当时候是倒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但是也没有想办法突破哦，所以没有组织，没有兵器，更不用谈要训练了。所以整个士气从国家军队到民间百姓通通士气低落。所以难怪啊，哦，这个约拿丹啊一攻击的这个防营啊，这是一个小单位，这个驻外单位很容易拿下哦，可能就棍棒刀叉就真的可以把它拿下。现在问题好了，以腓利士人听见了，就赶快啊，哦，这个可恶，赶快要来啊，来征讨哦。所以第五节，腓利士人聚集啊，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因为你敢攻我防营，大胆。现在啊，他们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向海边的沙哈、哦、算不出来，来集结了，怎么办？敌人来了怎么办？没有准备怎么办？逃啊，怕啊。所以第六节哦，以色列百姓看到自己哈、哦、这个糟糕了，去躲，所以躲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坑中，到处躲。神的百姓落到这种程度，他们忘记前面十一章怎么赢过拿下亚门人拿下呢？是团结一心，是有神与他们同在，神帮助他们。难道十一章他们就有武器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啊，看见了啊、神要考验扫罗，扫罗忘记了这样的历史，忘记了神是王，他自己在当王。所以他就啊、当的啊、这样子啊、歪七扭八的，完全失去了一个神的啊、王的这样的样式。所以百姓就跑啊啊，有些人是跟着他，有些人就逃跑哦。所以啊，跟他的人其实不多了。等一下我们要看，大概只有六百人。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环境的考验上面呢、啊。啊，扫罗颓废了，扫罗失去警醒了，扫罗没有啊好好的培养锻炼哦，所以啊，在这一场的一开始，看到扫罗的这种、苟且，他这种偏安啊，让民心都涣散了哦，啊，未战已经看到失败哦，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到第十五节说到跟随扫罗的剩下大概六百人哦。只有六百人，这怎么战争呢？哦，但是啊，在人不可能，在神可能。但是有没有要靠神呢？这时候看到扫罗的心态了哦。所以在第一段落，让我们看见扫罗的这种失败的原因，是他失去了警醒，他失去了倚靠神，他失去了啊这样子一种啊面对敌人的。啊，这种随时可能的啊，这样的一种吞噬、逼迫，他毫无准备，毫无准备，这就是失败的一种啊，一种危险。所以，我们看今天呢、啊，我们信徒也是啦。哦，我们说腓利士人，就以色列选民来说，就如同今天呢、啊，这个世界环境的考验，对我们信徒来说，就是这个道理。哦。所以啊，我们要跟腓利士人、跟这个世界征战，跟罪恶征战，跟这个我们的啊私欲来抗衡。今天是属灵的战争哦，啊，属灵的战争我们也不能不准备啊， 哦，保罗说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看到扫罗的这种失去准备，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还该警醒。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啊，对信徒这样勉励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哦，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今天啊，我们如果面对世界，面对啊这个啊我们的私欲、罪恶的这样的引诱、环境的这种考验，我们有办法刚强吗？还是我们会像以色列人跑去山上、丛林、坑中躲起来，哦，越过这个约旦河，赶快逃到河的东边去，不敢面对敌人？我们今天如果不敢面对，我们就失败哦。所以保罗说要做刚强的人，要怎么样做刚强的人？十一节他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今天为什么信徒在信仰上面一直软弱啊？这个传承上面不足，在信心上面呢也啊没有办法如初信般的刚强，为什么节节败退？为什么被魔鬼来这样欺凌？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了。所以保罗哈，扫罗，保罗的提醒让我们回顾扫罗这段历史。扫罗并没有去好好的啊来准备在神面前的信心，在神面前的依靠，带领百姓来啊依靠真神。所以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是人呐、啊、去打造的了。老实讲，哦，啊，神赐的全副军装，因为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今天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哦这些非利士人，我们是跟那个执政的，就是掌权的、掌握这个世界的，是谁？魔鬼啊！这是属灵的战争啊，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战争。所以我们怎么有办法靠肉体、靠自己像扫罗这样，我想带个三千人跟我志同道合的啊，意味相臭味相投的，我就想要跟敌人征战啊？不可能。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是跟属灵气的魔鬼征战，你必须要靠神赐的全副军装啊。哦，所以后面这些所讲的十三节，神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这一段我们常在读的，哦，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哦，那神所赐的啊这个平安的福音，哦，神赐的啊这个品德、信心的品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的火箭。神赐给我们救恩的头盔，要把它戴好啊！不要抓住世间，要抓住救恩。圣灵的宝剑，我们有来拿吗？哦，有来掌握吗？哦，神的道，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武器呢？所以，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神的哦。不是我们自己去打造的，不是那些铁器啦，刚刚说的那些三尺叉，那些铲子磨出来的啊，这些礼仪，这些啊，向神求，穿戴好，操练自己，这就是真正的、啊、全副军装。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我们回来看啊，这是给我们一些省思。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第一个环境的试验失败啊，因为扫罗并没有穿起神给他的啊救恩的军装哦。在前面呢、啊，扫罗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他顺服神的灵呢、啊，就一切顺利啊。现在啊，他荒废了，他也没有依靠神哦。好，但是第二个试验更加艰难，而且更加现实，而且扫罗王啊真的失败哦。第二个试验是信心的试验，我们来看第八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大家很紧张了，跑的跑了，那剩下其实剩下600人而已， 为什么？第八节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到七日，第七日快完了，撒母耳还没来到吉甲，就百姓也都纷纷的离开了，这就是信心啊。前面的信心，神使百姓如同一人来跟随啊，现在啊，神让环境呈现，因为真实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撒母耳还没有来，撒母耳约定七天，你要等我七天，而且要等我来献祭，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个是八章撒母耳明明讲的话。这个是第十章第八节。十章第八节，撒母耳明明讲这个撒母耳记上十章第八节说，你要先下去到吉甲，但是我也会去，我必到那里献祭。因为我是先知，我是祭司，我是宗教领袖，现在你是政治上事师管理的责任交给你，但是献祭的责任在我，你要等我到然后会指示你当行的事。所以命令是清楚的，时间也是清楚的，所以这是顺服的一种指令你要等真正的王来指示你，你不是你是地面上的王，但真正的王是天上的神，神指示你在做。好，那现在来了，回来看十三章第八节，结果等老半天七天因为很紧张，因为敌人那么多在那边等了，那百姓都等不及了，怕得要命，因为平常没有训练嘛，你也没有要他们来倚靠神，怕的都一赶快离开了所以第九节，扫罗说等不及了，把燔祭平安祭拿来，扫罗就直接去献祭了，献上燔祭，结果燔祭献完，第十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燔祭献完平安祭还没献，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有脱离七天吗？没有呢，七天还没过因为第七天呢。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第十节撒母耳到了，扫罗就赶快出去迎接他，要问他这个是心虚的一种恭敬来不及了，你做的。第十一节，撒母耳直接劈头的问，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问扫罗，你做的是什么事？扫罗开始解释因为我看到百姓开始离开我散去，然后你也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又庞大的敌人聚集在密抹。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神非利士人就下到吉甲攻击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问你做的什么事，他解释，我做的是不得已的事，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所以这个考验信心的考验扫罗大大的失败，让神失望，让撒母耳忧心失望。所以他讲了很多的理由，然后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撒母耳是等他认错，等他悔改，你做了什么事呢？第一次问十一节，然后第二次他讲一大堆理由，一大堆借口，毫无反省之心。撒母耳直接讲，你做的糊涂事了，你得罪神了你没有守耶和华神吩咐的命令你违抗神的命令嘛如果你守命令，神就坚立你的王位了，直到永远，这就是神前面的应许现在你做了糊涂事了，所以没有办法了，你王位不保了十四节，现在你王位不长久，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神所吩咐你的事情所以撒母耳很失望，也斥责他 所以十五节撒母耳就起来离开他，从基甲到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也去大理啊。当然他要执行他的先知的任务哦。基比亚还记得谁在那里啊？约拿丹。下一章我们看到约拿丹。那现在好了，这个试验，第二个试验，信心的试验啊，扫罗失败，他做了糊涂事。我们来看他做了哪几件糊涂事哦。第一个，他违背神的命令哦，命令清楚，他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他这个顺服的功课失败哦。这个十二章明明吩咐的清楚，十二章是十四节，你们若敬畏神哦，十二章十四节，这个撒母耳明明讲，你敬畏神，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然后你们就是百姓啊，还有王啦，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神就好了。第一个命令是清楚，顺从啊，侍奉神啊，顺从他的命令啊，就可以得神欢喜，神就来帮助。结果顺服这个功课，扫罗大大失败哦，他完全没有等到满足了，他等不及了哦，然后违背神的命令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撒母耳说要等他来哦，他没有等。然后第二个，他逾越的规矩啊哦，逾越的规矩，第九节，他去献祭了，献祭是他该做的吗？献祭不是他该做的，是祭司，是撒母耳的职任啊。这是在利未记里面，在神律法里面归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律法的诫命的功课哦。所以啊，他顺服的功课失败，现在遵行神话语律法的功课失败哦。所以这个很可惜啊，很可惜哦。那等于是他擅作主张咯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想一想啊，在顺服的功课上面扫罗失败，那我们呢，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该顺服神的旨意上面，我们有没有成功呢？我们今天常常是体贴自己，顺服自己的心意，还是我们都能够在重要时刻都以神的旨意为优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哦。我们在神的规矩上面、道理上面、律法的功课上面、诫命上面，我们愿不愿意照神的心意来服事哦？还是像扫罗这样，我等不及，我想做，我就擅作主张哦，我就以自己为神哦，这样子可以吗哦？所以啊，这个值得我们来想一想。再一个功课，等候的功课，扫罗完全失败哦。等到七日，撒母耳的指令说等七日，其实七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种意思来，七这个数字当然在圣经里面是一种完全的意思，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完全的等候啦。我们有没有办法等候啊？忍耐等候到底哦，等候到底要成功啊，要忍耐到底啊。现在扫罗看到危险看到百姓离开他就等不及了，所以他功亏一篑啦哦。就他因为他自己去献祭献祭到燔祭献完还没献平安祭，撒母耳来了，是不是很糗是不是很失败哦？所以忍耐的功课没有做完，这个也显出他的一种急躁，没有信心 哦，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应该要忍耐等候。哦，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7篇，诗篇27篇14节，诗篇27篇14节，大卫就有这种忍耐的坚忍不拔的心哦，所以他说啊，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就是今天啊，神给我们人生的功课了。无论什么时段，无论什么难处，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忍耐哦。在祷告的时候，神还没有为我们成全，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你不要超过，那我来献祭，我来做那个神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哦，扫罗就是这样失败，但是大卫他是成功，因为他愿意等候神。今天我们也来想，我们能不能等候神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稍微不足，我们就等不及了，我祷告不想再祷告，那我这个开始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突破啊，结果啊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喜悦，没有办法顺利啊。哦，很多人啊，我这个怎么人家都很顺利，都赚大钱了，我怎么没有？我要像别人这样，我要去投资，我要去像别人这样快速发财，我不肯好好的一步一脚印的来啊，照神给我的功课，神给我的工作，神给我的路途来努力，我想要一步登天，就落到那个魔鬼的诡计里面，被自己的私欲引诱啊，陷入愁苦哦，被这个啊贪财给害了。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能不能忍耐等候呢？哦，我们在南部有一个张执事哈，他很有趣，我说过这个他的见证。啊，他要考公职，哦，考公职，他觉得哎，这个很人生大事，啊，那这个我靠要靠自己努力哦，所以要去补习，我就要去这个啊，这个好好准备，所以我要跟神请假，我今年我要补习，我不要聚会，我连安息日都不来聚会，都不要服侍，我要全力冲刺，哦，结果他觉得啊，他不想等神给他的安排，给他的一种祝福。哎，他只要做自己，像扫罗这样等不及，他直接去献祭，靠自己的方式，不想靠神。就那一年考试出来，啊，他0.5分落榜啊，是不是这样子？哦，0.5分落榜。就后来他想到，哦，我应该要靠神，我要专心仰望神，因为神愿意，我可以成就啊。神不愿意，你看0.5分就不见了。所以啊，他悔改，调整自己。第二年他要重考，他说但是我也要聚会，该来教会服侍啊，我尽我的本分，那其他的交托给神，不是这样子吗？哦，不要像扫罗不尽本分，要超越神。所以第二年他痛定思痛啊，他认真聚会，努力服侍啊，一样好好的去准备，就第二年考完试，他用0.5分啊通过考试，就录取了。这个是他亲自给我讲的见证，蛮有趣的啊，不就是这样子吗？神就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能不能等候神呢？还是要等候自己哦啊，那个失败跟成功果效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是啊，让我们很好的学习哦。所以啊，扫罗第在信心的试验上面呢，他不能等候神的时候，他要冲出去，要做自己的脚步，哦，所以这个啊，也值得我们来思考。今天哦，我们如果能够忍耐，而且真正的尽本分到底，总会得到美好的啊，这样的神给我们预备安排的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果实。尤其在末世哦，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啊这种各方面呢，啊，倚靠神的心更是要坚强，更是要有耐心。哦， 我们来看那个这个最近我们常在讲那个亚运的那个事情，很搞笑哦。那个黄玉玲哦，就是最后一刻的成功，赢了韩国选手哦，0.01秒，不是0.1秒，是0.01秒呢。韩国选手在庆祝了吼、哦、啊，结果他最后冲过去，赢了0.01秒，反败为胜。信仰就是这样子，结果他后来回来自己国家的全运里面，换他重蹈覆辙，犯了自己前面啊赢努力不懈的那个精神哦，现在换他在庆祝了。结果第二名冲过他变成第一名，他错失金牌，他犯了啊前面的错误，他没有前面没有别人的韩国选手的错误，他没有汲取教训，现在换他在庆祝，结果他差了0.03秒，错失金牌。所以告诉我们，信仰要坚持到底啦，忍耐要等候到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这里雅各的勉励哦，提醒我们啊，今天也应当有这样的心。第二节一章一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考验，通过考验必得奖赏。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四节，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了。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不要忍耐到一半啊，不要忍耐到最后剩一点时间放弃了，像扫罗这样子，第七天了还没过完呢、啊。啊，就算第七天没有过了怎么样，你不能等撒母耳来说发生什么事，不能吗？所以忍不住啊，所以啊，雅各说一定要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喜乐，因为这是美好的机会。忍耐过后，终必成功啊！成功啊，要到最后完备，毫无欠缺哦。所以啊、这个看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哦。所以一定要忍耐到底。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今天的这些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今天的这种忍耐啊，这个实行道理，付出爱心，都不要灰心，一定要做到底，一定要啊相信那神哦啊，最后会给我们生命的冠冕，那是最美好的事情哦啊。所以这是啊扫罗的失败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启发，给我们的思考。那当然最后我们回来看第十三章哦，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啊、在十一节，撒母耳问你做的是什么事，其实这是一种神的警告了，提醒了你做的什么事，你要思考，你要面对自己，这在管教你，在用真理提醒你，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结果啊，很可惜，扫罗啊，不肯在这时候谦卑下来，不服管教，不认己罪，所以他就不会求神赦免我，因为他不觉得我有罪，他在辩解啊。你看，全部责任推给别人，第一个，百姓离开我，哦，大家不支持我。别人的错，我没有错，百姓是你的信心没有带领他们，你现在反而说他们没有信心影响你，责任推给别人。第二个啊，撒母耳你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来到，是这样吗？现在撒母耳不在你面前吗？今天过了吗？你还在献祭，所以居然怪罪撒母耳啊、哦、那再来啊， 非利士人哦，敌人很可怕，敌人太可怕，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所以都是别人哦。那再来呢？哦，我没有祷告哦，神不喜欢，哎，这个很糟糕。把祷告这个是什么？推给神呢？所以今天的这种侍奉、这种服事、这种献祭是糟糕的。自以为是的侍奉、自以为是的献祭、自以为是的祷告，这个是完全不能得神喜悦，反而是惹神的生气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很警醒。今天我来服事，我在神面前是什么态度呢？我来聚会也是一种服事哦。我抱什么心态来？我甘心乐意吗？我是万全准备吗？我是尊神为大吗？我是敬虔吗？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呢。哦，我没有祷告神不喜欢，那你祷告了呢？你献祭了呢？神厌恶啊。所以这是百姓的问题，这是扫罗的问题、哦、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谁叫你勉强献上燔祭？你违反诫命呢，违反神的旨意呢。所以这种表面的服事、表面的信仰是不得神喜悦的，这种燔祭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一种警醒啊。它的重点是你这不是神仆啊，你也认罪悔改，你也不认罪啊。所以你看哦，他这样辩解完十三节，撒母耳对说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给你机会你不肯改，现在直接宣判你做了错事，得罪神，所以神要去掉你的王位。其实哦，神还是怜悯，还是有机会。十四节虽然这样讲，神哦，你的王位不长久，神已经寻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大卫这个时候还没出生，大卫大概在八年之后才出生。神不是已经啊，我已经看到大卫，不是，是神已经定了。如果这时候扫罗悔改，谦卑认罪，从头来，你想神会不会给他机会？也有可能。现在是他不肯认罪，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一种思考。我们错了，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我们有做糊涂事吗？有，我们难免软弱。但你在神面前，大卫也曾做过错事，先知一指责，他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现在先知一指责，扫罗说没有，是你太慢来，是百姓背叛我，是敌人太可怕啊，是神哦，我怕神不喜欢，完全在推卸责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扫罗这种情光景，这种我们觉得很可惜。我们也来深深思考自己，我们会不会在信仰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天国路上，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人生路上，我们会不会像扫罗这样呢？当我们做了糊涂事的时候，千万不要不肯面对自己，不顺服管教，不肯谦卑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哦，那个啊，接下来就差很多了，就差很多了，啊，所以啊，啊，从今天这一章，让我们思考到扫罗的试验失败，在环境上面，他并没有装备警醒，他并没有啊带百姓来归向神，在真正的神给他的信心的试验上面。他失败，因为他没有顺服，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没有忍耐等候，他更没有啊谦卑的悔改，这几项导致他的信心在神面前是不通过的。所以啊，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反过来倒过来像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能够忍耐到底，终必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最后来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的四十章，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啊，这值得我们在思考今天的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事实上，神在考验扫罗王，还记不记得神所定下的指令？耶和华是王，如果他们倚靠耶和华，其实他们手无寸铁也会得胜。前面的经验就是这样子，直到了现在，他们仍然不肯来面对耶和华是神，不肯等候神，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神。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就是尊神为王，遵守神的诫命，尊主为大，照神的旨意来行，寻求神的旨意，你就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从今天的结论，我们若可以以神，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人生一定可以好好的管理好自己，不会像扫罗王这样乱七八糟。我们以神耶稣基督为我们为的王我们管理好，可以管理好我们的人生，可以管理好我们的家庭，可以管理好我们的婚姻，可以好好的守住我们的信仰，神必使我们有得胜的人生。以上我们见证到这里，来唱赞美诗152首。这样或那样，主必有预备，未必以我心意，也不以你心意。主自有好旨意，他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中这是或那是，主必有预备，未必以我时候，也不以你时候，主自有他时候，他必有预备。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是主必预备，不可失去盼望，主必有预备。自从古时以来，天父所应许的从没有实现过，主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知主必预备。请坐。我们最后要感谢祷告，求主在我们人生路上、信仰路上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做一个肯顺服的人，耐心等候他的人，能够遵行神旨意诫命的人，更可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圣灵、神的真理在管理我们、在引导我们、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谦卑下来，来向神悔改。重新被神来建立，我们这样来祷告，求神悦纳，我们最后做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
圣名。